大家早安。耶稣的比喻是在他当时对人讲话教训的内容中相当重的这个比例。有人统计大概将近40%耶稣教训人的时候都是用比喻。有人也觉得讲耶稣的比喻蛮好讲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他所说的这些故事。但是某些圣经学者认为要用耶稣的比喻作为讲道教导的材料，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性。我个人也同意。一方面，这些比喻许多基督徒都熟了，也觉得蛮直截了当的，好像它的道理，它里面的含义我们都晓得，很容易懂，看起来很容易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耶稣的比喻当中经常有一些内容，有一些细节说不上来，怪怪的，你没有办法解释，它有一点怪怪的，让我们不大理解。我担心的就是基督徒不敢问，不敢说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讲话。今天读的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比喻教导基督徒，它里面的内容我们很多人都晓得啊，它教导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忠心，要我们良善，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忠心要良善。有人说这段比喻是讲给你的多，像你要的就多，所以我们都以为这个比喻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再去看一些细节，让人非常的难以理解，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比喻中的主人的形象来代表神？为什么？你要知道，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好几个比喻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暗暗的，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预兆，给我们一些暗示，你马上要离开，你说你要离开一阵子然后再回来，这之间有什么预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呢？接下来24章、25章都是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告诉门徒你们当注意什么。所以在14节一开始，天国这个字原来是没有这个字的，中文的圣经就是翻译里面有些的地方写点点点，所以14节你直接原先 的读法的话，就是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把他的仆人叫来。很明显的，耶稣是把主人，这个主人跟他自己做同等的比喻，而把仆人变成跟门徒来代表门徒。那么这个故事中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跟应对，就反映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信他的人之间的应对。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主人的形象来代表耶稣，来代表神？你看这个主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前面两个仆人赚了钱，哎呦他好高兴，然后一转身第三个仆人没有赚钱，没有赔掉，他就这么生气，这是一个什么形象？你们有没有看过卡通片？有没有看过卡通片，那个主角突然间看到一个宝藏盒打开，然后里面银子都从那个里面都挂出来，然后这个主角的眼睛突然之间就腾腾就变得大，然后康啷康啷两声，他的眼球一翻成什么形象在里面啊？哎，你们都看过，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在那里。我们中国人说这叫做见钱眼开。哎呀，这个主人怎么这么现实呢？怎么拿他来代表神呢？怎么这么功利呢？那前面两个还是碰好赚的，如果赔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就譬如说3-4年以前，美国的经济那么糟糕，全球的经济那么糟糕，因为9.11的关系， 似乎那个时候人说你不管在哪里投资都赚不了。还有这个主人怎么这么不连续弱者呢？这三个仆人已经怕成这个样子了，说我怕我怕，他不但不连续他，还说把你已经有的抢过来夺过来交给那更多的。怎么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呢？哎呀，难道神真的是资本主义观念啊？哎呀，怪不得几十年前当美国跟这个共产主义对立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当然神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嘛，上帝是资本主义者，怎么可能会是共产主义呢？怎么这么不公平呢？若是竞争也应该同等的开始啊，怎么一个给五千两，一个给两千两，给个一千两呢？怎么一开始就不公平，一开始就偏心呢？你怎么能怪那第三个没有那种心理不平衡的现象呢？大家的面人，你看那个人拿五千，那个人拿两千，我只拿一千。如果真的是为了竞争，我们中国人说钱滚钱，钱越多越容易办事，还是越不容易办事？越容易办事嘛，对不对？这个美国这个纽泽西州这个很明显的现象，前一任的州长因为行为不检，公私不分，所以必须强迫辞职。代理的这个州长 Cody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凭公义，至少在很多事情上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真正想做一些对 New Jersey 好事情的人。当人家问他说 Mr. Cody 你愿不愿意等到州长竞选的时候你竞选，他连在民主党里面要选提名他都不敢。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没有好评，因为他知道他的对手是有钱的人。Cosign 多少的钱啊，你不能是一个再怎么样好品性的人，不可能够 Cosign 比的。要办事就要有钱啊。对这第三个仆人一开始就已经不公平了，怎么这个样子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些看起来令人困惑的地方，正是这个比喻微妙之处，正是这个比喻，耶稣用这个比喻，他非常特意的用这些让人困惑的地方，这是他微妙的地方。我们就从一开始所说的分配不均来看，中文圣经说给第一个仆人五千两，给第二个仆人两千两，给第三个仆人一千两，这是因为想把这个单位把它翻译成至少我们大概有一点印象的，大概有一点可以捉摸的一个单位。原文不是这样子的，原文说给第一个仆人五个他连德，给第二个仆人两个他连德，第三个仆人给了一个他连德。 5 talents, 2 talents and 1 talent， 那个 talent 英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我们的天分。 This man has a lot of talent， 这个人有很多天分。我不晓得是不是后来英文就从这个字原来的这个希腊文演变过来的。什么是他连德？一个他连德用重量来看的话，当时的一个重量的单位是30公斤，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意思就是说给了第三个仆人30公斤的银子。最主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个一个他连德在当时那个社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在币值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按照当时人收入的标准，一个他连德是当时一个人20年的工资，20年的工资。这个主人交给他的仆人，一个给了他100年的工资，一个给了他40年的工资，一个给了他20年的工资。这个古人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三个仆人？这是耶稣用这样子的方式很微妙的在表达。各位，今天你公司的大老板把你叫到办公室去，说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我交代你一些事情请你看管，然后交给你现在在美国一个人的工资，20年的工资，你是什么感觉？ 你是什么感受？我认为任何有人性的人，他都只能这样回答：我受宠若惊。为什么？因为这个大老板对我的信任，对我的看重，对我的友善。有人可能会说，我去拿的时候，如果旁边同事拿了40年，我可能不会只是感觉受宠若惊，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会觉得嫉妒。那我对于这样子的，有这样想法的人，我唯一的建议就是请你再去从福音班开始上起。好，因为我觉得任何有一点基本人性的人，你即使看到另外一个人拿了40年，你就这样平白无故的拿了20年，任何一个有基本人性的人都不会说我嫉妒他，我觉得不公平。因为我们当时的感受一定会是说，我是一个做工的人，我是一个雇员，但是大老板居然这样子看重我，这样子信任我，居然用这样子友善的态度对我。从仆人的身份提升成为朋友。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雇主如何盯着被雇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晓得，有上班经验的人都晓得上司怎么样盯着我们，想尽了各样办法盯着我们。哎呀，打卡就是一个盯的方法。你以为打卡是干嘛？打卡就是一个盯的方法，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还听说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以前在公司上班就是写程式，专门盯着那些 operator， 专门盯着那些 customer service 的 agent。他一天接几个电话，他在几分钟之内结束跟雇员的讲话，通通记录在这个电脑上，是这样子盯的。我原先没有奉献以前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化工业在美国是一个比较老化的工业，所以你很少看到化学工程公司盖新的建筑物。我那时候上班的建筑物就是一个几十年的建筑物，有一次在公司里面就讨论要不要把我们的办公室重新重整。我当时就想说，这办公室挺好的嘛，每一个人一间，门一关，窗帘还可以拉起来，对面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工程师的实验室。后来才晓得他们在考虑把所有的办公室都打掉，做成什么 Cube。 为什么要做 Cube？ 因为十几个工程师都在一个 Cube 里面，你根本不敢再打电话回家，不敢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想尽的办法盯着所雇用的人，就怕这雇员占了主人的便宜。而这个主人将仆人提升成为朋友，不再是被盯着被监视的对象，而是被信任的对象，表明了主人对仆人友好、善良、尊重的心。神对人一直是这样子的，友好、善良与尊重。从一开始创造之功就是这样子，在创造的恩典里面，在万物中，神不只是给人预备一个花园让他可以住在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万物当中，神单单选了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被造的。这个形象、这个样式到底怎么解释，在历世历代的神学家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讨论。西方的哲学家也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跟熏陶，即使有一些哲学家也借着这个方面来探讨，有不同的解释跟说法。有的人说，只有人对于真、善、美能够分辨，而且能够感觉到喜好。在万物当中，只有人能够分辨美，能够分辨善，能够分辨真，而且不但能分辨，而且造成的本性里面，他会喜欢真的，喜欢善的，喜欢美的。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不到那样的事情。有的人说，人的感情、人的智能、人的自由意志是神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一个很清楚的痕迹， 不论怎么样解释，人必须承认，不论是一个认识真神的或者无神论的人，都必须承认人的独特，在万物当中的独特。这是一个主人交给原本应当当仆人的人丰富的资源，你我的感情，你我的智能，你我的自由意志，是主人原本不需要这样子给我们的。可惜的是，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有创世纪第三章，在人的堕落当中，他就从与神和好的情况转为与神为敌，而整个人类就是这个样子的。整个人类的态度，任何人，一个自然人，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与神为敌的。人类的文明不管怎么样的进步，这是一个人基本的态度。有一篇文章叫做 God in the Dock， 被摆在受审席，被摆在被告席的上帝。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用一种非常细腻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文明不论怎么进步，我们的科技不论怎么样发达，人基本上对于神的观念是一个敌对的观念。在以前，在所谓文明不发达的时候，人想到神害怕，所以保罗到雅典的时候，看到那里面的人，雅典的人拜上千上万的神像，但他们还要摆一个叫做卫士之神。为什么？因为害怕，就怕少拜了一个，就怕 miss one， 所以他们说，我们就摆一个我们说不认识的，任何我们不认识的，您就请坐在这儿吧。这是人文明科技不发达以前害怕。 God in the Dark 的作者说，人类二十世纪科技的发达，人真的觉得很骄傲。他说，你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放在这里看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引以为傲。他说，但是这么引以为傲的科技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只不过人现在对神敌对的态度好像宾主易位一样，原来是怕神，而如今是什么事情就质问神，好像神在一个法庭里面是坐在被审的那个席位上，是坐在一个被告的席位上。 God in the dark， 仍然是敌对，不觉得友好。而真神的拯救就是要将人重新带入与神和好的地位。基督的工作，弥赛亚的工作，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弥赛亚的工作就是要让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晓得，我如今不需要再与神为敌，我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我也应当以神为乐。明白神善良友好，看重我们的态度。耶稣不但用这个比喻间接的表示，就像是这个故事中主人对仆人的态度跟关系，神与人也恢复成为朋友的关系。他用这个比喻间接的表达，不但如此，他更直接的说出这句话来。各位，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这是在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同样的，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十四十五十六章也是一样。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根本就直截了当的讲出这句话来，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我们都大概唱过的诗歌的第一句话。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但是各位，朋友不可能是单向的，朋友永远不会是单向的。人 应当如何回应这个友谊呢？人应当如何回应，用什么样的方式，应当怎么样回应神对我们友好、善良、尊重的心呢？唯一的答案，唯一合情合理的答案，就是人应当敬重、珍惜、把握这个友谊，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答案。而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中前两个仆人跟第三个仆人的差别。这三个仆人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前两个仆人敬重、珍惜、把握主人给他们的友谊，第三个仆人轻视、不在乎、不在乎这个友谊，轻视这个友谊。各位说，没有啊，牧师啊，你看，只有第三个主人说，我心里面害怕，这不是敬畏之心吗？第三个仆人存敬畏的心呢，他唯一的事情是没有去赚到钱呢，他自己说他害怕，他只是一个天性比较胆小的人呢。我提供两个证据让大家看，为什么这个主人可以把这三个仆人做这么清楚的分别，全然是因为这三个仆人对他回应的态度的不同。我用两个证据来看，第一个，仆人的行为、仆人的行动。我要在这边先岔开来讲一下，有时候在福音派的信息当中，为了强调信心，为了强调人的里面那些内心，你我所眼睛所看不见，只有自己知道的里面的内心，为了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到一个地步好像行为完全无所谓一样，好像行为没有任何的意义，只要我说我心里信，我心里爱神，好像行为根本不需要人去挑战，不需要人去检查，连自己都不需要检查。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观念过，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观念。没有错，表里不一的行为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只是做出来假装的那些行为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神知道众人的心，神知道世人所有世人的心。但是光说不练的心也没有任何的价值，这是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节非常清楚看到的事情，非常清楚。不止雅各这个样子，连保罗他都这样说，连约翰都这样说，彼得也是这样讲子的。光说不练的心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的确可以从行为来看这件事情。前面两个仆人，第一个仆人当主人交了这些产业给他们之后，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一个仆人随即拿去做买卖，随即。事实上随即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摆在那个句子里面第一个字，也就是说强调这个字，强调这个副词 immediately， 他随即，随即，没有任何的迟延，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耽搁。第三个仆人也是有行动，第十八节，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他也有行动。这两种行为的差别，一个拿去做买卖，一个把它埋起来。我想你们也都知道，做买卖是要花精神的，做买卖是要费心神的，你必须计划，你必须动脑筋，你必须想，你必须执行你的计划，你执行了计划之后，你还必须检讨，你还必须检讨一下你前阵子所想的一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按照你心里面的判断， 你必须检讨，你必须调整策略，你必须殷勤的去管理。Constantly and continually, you have to put effort in. 不停的、持续的费功夫在这上面。主人所交代的，对第一个仆人跟对第二个仆人来讲，值得他们一直费心的去经营，一直费心的去找机会，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来投入、来投入、来投资。第三个仆人也累着他了，但是只是一下而已，挖个洞，挖个洞要多久？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四个钟头，埋起来，一劳永逸，几个小时就打发掉了。主人所交托的只值得他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的功夫，这是他的行动。然后我们看他们的心。第三个仆人说他敬畏神，他说他害怕，他怕他的主人，对不起，他没有提神这个字，他害怕他的主人，他的行动并没有这样表现，因为他认为他主人所交给他的只值得他花几个小时的功夫就打发掉。不但如此，他的心从他自己的话中暴露出来。 His own word betrayed himself. 他自己所说的话把他的心暴露了出来。他对主人说什么？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这里。你觉得他所说的跟他真正所信的符合吗？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狠心的人，你没有投资的地方你都指望能够 有收入，你没有种的地方你都想狩猎，所以我就把你交给我的20年的工资给他怎么样埋起来了。你看我对你认识多清楚吧。His own word betrayed himself. 如果这真的是他知道的，他怎么敢不去赚？如果这真的是他知道的，如果他知道的是真的，他怎么敢不去赚，不去经营？他说他知道，他并不知道，他并不知道主人是可畏的。他说他害怕，他并不真的害怕。这个仆人完全扭曲了他主人的形象，他的主人是值得敬畏的，他的主人更值得爱戴。他不但想要找借口解释他的行为，他甚至于找的借口，他用的借口是扭曲他主人的形象。他的主人对他良善、友好、敬重的态度，他把它扭曲掉。而那头两位仆人对主人的心，是因为他们晓得主人对他们的心是善良、友好、尊重的态度，而他们回应主人也是用一样的敬重、珍惜来做回应。他们的心是单纯的，这从他们对主人所说的话，他们拿着那些他连得的金银到主人的面前所说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是表功， 他们并不是说我们晓得你狠心，现在我们替你赚了，不要对我们生气。他们的心是喜乐的，是兴奋的，是感激的。你用就好像要把它 paraphrase 的话，就好像说第一个仆人来到主人面前说，主人啊，你看你给我这么多，但是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么多还可以再生出更多的来。主人啊，真是奇妙啊，你给我这么多我原本不配得的啊，但是它还会长，它还会生，是活的。赚取五个他连得的，并不知道主人会不会满意这个回收率。赚取两个他连得的更不用讲了，这就是我个人认为耶稣讲这个比喻微妙之处。他可以讲两个仆人就结束了，对不对？他把第二个仆人插在第一、第三个仆人之间，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误解。因为按照人性来讲，如果我是第二个仆人，第一个仆人拿出五他连得，我就会愣在那里啊！他拿出那么多来，我怎么可能还拿得出来呢？但是你看，第二个仆人跟第一个仆人同样的话语，主人，请看那个字 ，behold。希腊文 ，ido， 看啊，你给我的这么多是我不配得的，但是还会长，还会生。各位，你在你一生中有没有兴奋到找人家来看过？我有，在我印象中，我不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所以现在有时候连上礼拜的事情、昨天的事情我都会忘记，那小时候更多事情我记不得，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印象中，我从小长大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头脑清楚的人，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迷迷糊糊、浑浑沌沌的，所以比起我的哥哥姐姐，那成就那真是不能跟他们比。我记得我，但是因为我是最小的第三个老妖，而且又懂得在夹缝中生存，所以呢很多事情就 get away。 我幼稚园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的时间，一直到小学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考试卷拿到100分。哎呀，我印象中，我记得我的姐姐那整是根本就是那每一张都是100分。我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第一次拿到100分，跑啊跑啊跑，拼命的跑，跑回家还没进那个门就开始喊，妈妈妈妈，你看你看你看，我妈在厨房里交给她看什么，你看你看你看，我妈拿到手上，好啊。我在她心里面，她大概是想说，哎呀儿子啊，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啊，对不对？那就说好吧，安慰安慰吧。但是他的眼神往下一再一看，脸就僵住了。为什么呢？我念的是一个私立小学，竞争非常的激烈，甚至于到一个残酷的地步。每一次考卷发出去都有一个格子在旁边，分数多少分，下面一格就是在这个全班40几个学生里面你的分数排名第几，那100分排名第几啊，第一嘛，对不对？100分一定第一。但是它有第三格，第三格就是与你同分的有多少人。我妈妈一看下面就说，哎呦，还有18个人跟你一样考100啊。你们可能觉得牧师你记那么清楚，大概需要内在医治，不需要了。我就想让你们知道，这就是你看你看 behold behold， 主啊看啊看啊，这不是一个表功的心态，这是一个兴奋的心态。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人跟我说还有跟你18个人同分啊。我喊请看请看的时候是我心里面的喜乐，我喊请看请看的时候是我心里面的兴奋。这两个仆人说，主啊请看请看 behold behold， 你给我们那么多是我们配得的，但是它还会长。这是一个兴奋的表露， 主啊，你教给我的那么丰富，神啊，你给我的人生是用那样子精心的方式引领，是用那样子我没有办法测度的方式引领我，是用那样子良善的心对我，是用那样子尊重我的方式来尊重我。当我读圣经，当我听上主日学，当我听讲道，你从来没有强迫过我，你用这么友好的态度对我。而更可喜的，更令人惊叹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一些还会生长，还会增添，还会 multiply。 最后让我回到我前面所说的仆人的行动的那个字，随即， immediately， 马上，即刻，没有迟延，没有耽搁。仆人重视主人所交托的到一个地步，他把握每一个可以使用可以经营的机会，他看重每一个机会来把自己献上。仆人被主人所喜悦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把握每一个机会来用他从主人那里所领受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宣道的工厂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上个礼拜戴牧师在这里带的一个专题里面，他提到140多年前、150年前内地会的成立，以及到现在的一些工作的一些重点的报告。他讲到他跟着一个相当老的宣教士回到大陆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那位老宣教士年纪已经非常大了。那位老宣教士刚到那个少数民族的地方的时候，没有一个基督徒，做了一年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信主，做了两年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信主，做了三年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信主。戴尚真牧师说，他说如果这是北美的教会，第一年还会说，哎呀，他人生地不熟就算了吧，第二年就想一想说，哎呀，他到底有没有呼召啊，第三年他在这个年度报告还是没有一个信主，这时候这个宣道委员会就怎么样说， We probably should cut him， 我们大概应该把他除名的，对不对？显然没有恩赐。那位从英国去的医生做到第十年，给第一位那个少数民族中的基督徒实习。回收率高吗？但是是机会。一个鞋公司在欧洲、美洲、澳洲都发展的企业，有一天就把他们公司里面一个非常资深的人派到非洲去，说你去看看那边市场怎么样。那边到了第二天就发电报，赶快把我调回来，不可能在这里有任何前途的。 They don't wear shoes， 他们不穿鞋啊。东西把他调回来了，隔了一段时间发现，哎呀，没地方发展了，再派一个人去。那个人去到了第二天就发电报，把公司的设计员派来，把一些工厂调过来。 They don't have shoes。 机会是一个眼光，把握机会，使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才能、金钱，是一个人回应神对我们友好、良善、尊重的态度的一个基本的回应。 把握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使用这些机会，是我对那首诗歌说，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一个自然的回应。是的，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但是我也要问，我是他的朋友吗？用则得，不用则失。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本来不配得你的友谊，我们这个教会，普天下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所有人的成就加起来也不配得你的友谊，但是你就这样子给了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回应，怎么样能够有一天听你叫我们的名字，然后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